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在这边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靠着上帝的恩典带领安慰医治，可以在生命经历过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这些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梁玉山姐妹，她其实从小就是基督徒哦，但是她在人生的旅程当中也经历过很多的低谷大风大浪，然而这些风浪不仅没有打垮他，而且也翻转了他的生命。如今他是一个靠着音乐跟他的家人一起组乐团到处传福音的一位音乐人，一位乐团乐手。我们今天就来听听梁玉山姐妹她的生命故事。玉山平安。
平安。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小时候就是基督徒就会上教会了吗？
是，我是基督徒第三代，从小就是跟着我的母亲到教会，所以我从小大概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就已经受洗。
那小时候就是基督徒，所以就长大的路程中一路都是稳定的聚会，然后也都有祷告灵修吗？
其实你知道主日学都是很快乐的，那时候我也是跟着母亲上教会，然后跟小朋友一起在主日学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养分。可是孩子就是我渐渐长大之后，其实好像是一个刻板印象，我就是大人去哪我就跟着去哪啊，所以
就是按表操课而已的。
对，是。
所以对于生命而言，其实信仰就是一个等于说是固定的一个行程而已，但是并不是活出这个信仰来哦。
是，
但是你中间也都没有间断，就一直到长大吗？
直到我毕业出入社会之后，我就开始渐渐的远离教会，远离神，成为一个迷途的迷失的羊。
所以说你在选对象结婚这些事情其实信仰也都没有扮演关键的角色。
没有。
那在人生的路途上你遇到你的先生，他知道你是基督徒吗？
刚开始我没有对他表明，所以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那大概是结婚多久之后他才知道的？
当事业倒闭的时候。
事业倒闭的时候，所以说你的先生其实因为生意失败的关系，其实家里其实经济陷入了很大的危机，曾经。
是。
那在那个时候你才重新回到教会吗？
是。因为我承认我是基督徒第三代，那我居然嫁给一个非常虔诚的道教徒哦。 啊，真的是南辕北辙。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认识，然后结婚相处一起。
当你知道他是道教徒的时候，在婚姻上面，有因为信仰的关系，一开始有过冲突，或是有过完全价值观的南辕北辙吗？
当然，我们确实在遇到瓶颈，比如说宗教信仰的不一样，然后政治的理念也不相同，然后生活习惯作息也都不一样，所以真的有时候在相处的生活上是很痛苦。
是，那我们往回头讲一下哦，就是刚刚说就是在认识先生以前，其实你可能都还是在年轻的时候都还有去教会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但是在结婚以后相对就越来越少，就没有了。可是我想请问哦，就是当您在年轻的时候，你对婚姻是有怎样的想象吗？觉得自己应该在成为一个怎样的是家庭主妇吗？或是职业妇女？或者是你有其他的想法？
其实我是也是有事业心、有野心的人，所以我先生他从事无论是在音乐方面，或者是他做任何的事业，我都是跟着他，除了学习，然后也造就了我的一些事业的梦想。
嗯，在这个陪先生一起打拼，算是陪先生一起创业的这个路程当中，我想应该也是很辛苦，但是你刚刚有提到说你的先生其实有经历到很严重的生意失败哦。可以告诉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当时有预料到他的生意要失败吗？
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有信心的一直往前冲，然后也不计后果。但是有时候真的事与愿违哦，不是我们想象中只要你努力就能够得着，
或是有很多事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对不对？这样，那我想请问，就是当你眼睁睁的看着你所投入时间心力的这个事业就要垮掉的时候，当时你心中有向那个很久没有祷告的上帝来祈祷一下吗？
有，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很陌生哦，因为跟神离开了很久一段时间，我突然有想到神，可是我还是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是不是？那能不能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结婚以后家中的经济状况是怎样的一个起落呢？
其实我们也有
曾经
风光的时候，但是人有时候都会骄傲甚至于就是认为说自己很行，然后一意孤行的去做，没有考虑到后果。所以在那时候呢，确实我们也碰到了问题点的时候，可是我们还是毅然决然说，还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说在金钱上我们就是到处去筹措，即使不能为之，但是还是做了，所以我们没有考虑到后果的严重。
在这个情形之下，你刚刚说其实等于说是跟着先生两个人一起义无反顾往前冲，不顾后果。
是，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迎来的惨烈后果是哪些吗？
因为我先生他是音乐人从事的都是艺术方面的工作，所以难免都会比较自以为是，本身他又是完美主义者，所以他都不会听人的劝告，就是一意的孤行。所以我觉得就像神常常告诉我们说，神是阻挡骄傲的人，所以当面临到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遭受到困难打击，所以我们后来就失败了，就是这件事情事业上来讲我们是失败的。
那事业失败以后开始过起怎样的日子啊？
当你失败的时候， 亲朋好友就远离你了，然后我们也碰上了地下钱庄，那都是我先生出面的，我跟我的孩子都不过问，都是他在处理这些金钱上债务上，那确实是那个生活的滋味不是三言两语能够体验的。
我想问一下玉山，当你知道你的先生跟地下钱庄有借钱的时候，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下的心情吗？
跟地下钱庄借钱啊，是没办法解决而去做的事，可是那只是饮鸩止渴，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那我们就这样子过着，当然后续我们碰到很多不顺不如意的生活，那我们也过得逃亡的日子。
所以说其实也开始躲债，开始
对
等于说是跑路。
是
在这个生活中你仍然带着小孩，然后一起这个样子带着一起跑吗？还是有把小孩交给你的娘家之类的？
没有，都是把孩子带在身边。
把孩子带在身边，那当时心情的压力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每天早上睁开眼睛有什么安排吗？有没有想到可以弥补继续赚钱的方法，或者是就开始过着完全隐姓埋名的生活？
是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但是因为为了生活没办法，我们只好透过朋友的介绍，我们开始从事在夜市讨生活，等于是开始过了一个夜市的人生。
在夜市摆摊子，这个其实我想应该是你在结婚当下没有预期到的一个情境吧，对不对？那开始了这个样子的生活之后，你有没有埋怨啊？
当然也是会有啊，常常不如意的时候，我就会找机会数落我先生所以我们常常吵架。然后有时候会冷战，好几天都不说话，可是日子还是要过。那在孩子面前我们虽然不想让孩子看到我们的窘况，可是孩子在幼小的心灵多少都会受到影响。
这段时间你有信仰吗？
有。当我先生失败了以后，我开始寻求神，我就向神祷告。我知道我离开神很久，所以我就向神认罪悔改。我知道这是神在管教我，在责罚我们。所以我就开始开始上教会。那我们以前为了躲债，我们常常搬家搬迁，然后我到另新的住所的时候，我就找家里附近最近的教会去。好像有点去告诫吧，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找到出处，我还是心里都是很痛苦。每天为了钱的事情，然后常常跟我先生吵架，甚至于要闹离婚。
在这个情形之下，你还记得你跟上帝的祷告是什么吗？你希望上帝怎么样帮助你们？
是啊，我就恳求主救我，改变我的生命，重新得到起初神给我们的平安。因为那时候我小时候跟着我妈妈去教会，确实是很平安，可是当我跟我先生在一起之后，确实在婚姻上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真的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是很痛苦的，婚姻是不幸福的。我不快乐，我先生也一样不快乐，终究是家庭都得不到平安。所以我知道
我是该回头，我要去寻找神，所以我常常的去教会，甚至于我也带着我的女儿去上主日学。当然在教会弟兄姐妹无意中有知道我们的家庭状况，有时候也会来安慰，但是那只是一个短暂，没有办法真正我的内心的那种伤痛还是没有办法释怀。所以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只有祷告祈求神，我说主啊，求你圣灵进来，求你救我，救这个破碎的家庭。
我们听到的是梁玉山姐妹她分享她曾经生命破碎的故事。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您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氧气筒乐团为您演唱。可不可以请玉山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
好，这首歌是我们创作的防疫歌曲。那这首歌真的是在疫情当中很多世上的灵魂哦，所以我们是有感而发，我们要为当然主要我们也是为了医护防疫人员加油打气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寻求上帝的爱，保守我们一切都平安。
是很开心哦，可以听到我们来宾自己创作的作品。刚刚我们在上一段节目讲到说，其实你过着躲债的生活，但是在躲债的当下，其实一个契机你回到了小时候所上的教会哦，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向上帝寻求，希望可以有平安，可以得到像小时候那个样子的平静生活。你回头看你的人生，你的婚姻，你的家庭，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带给你很大的痛苦。那教会的人其实也可能分担了你的忧虑，但是这只是暂时的，并没有办法根深蒂固的解决问题。我们刚刚提到了夜深人静的祷告，我想问一下玉山，当时上帝有回应你的祷告吗？
应该是有啊、我就一直哭哭泣的向阿爸天父认罪。我想只要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向天父认错，我们有悔改的心，我相信阿爸天父他也会给我一个
帮助你走脱离这个困境。
是。
好，那我想问，就是就现实生活而言，你当然这么积极的向他认罪祷告，然后向他呼求，但是现实生活中经济状况有变好吗？
没有。我想这也是一个考验的开始。那我也想说，我试着带我的孩子上教会认识主，甚至于我的先生，我也告诉他，我说你要寻求神，不要再去找那个偶像，他不会帮助你，只有你找到这一位唯一的真神，他才可以让我们真的完全的改变。
那先生有听你的劝告吗？
没有。
在那个当下他还是往前冲，执迷不悔，然后想要脱离这个经济上的窘境，但是并不是听你的劝。
是。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刚刚又讲到说你在那段时间中你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得到实质的转变，其实还是在躲债，然后还是过着相当的贫乏。在这个当下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诶，你信了耶稣不是照理而言要改善吗？信了耶稣上帝不是应该要帮你脱离贫困吗？可是你还同样的陷在这个财务的状况当中，为什么你并没有不信了，或是为什么你并没有怀疑你当时重新抓住的这位上帝呢？
就好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像一粒种子一样，我们落在那个荆棘里，我们虽然想要活出新的生命，可是没办法，因为外在的环境让你逼迫着你没有办法喘息，所以还是一样过着不是很顺遂。
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觉得最低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是我先生入监服刑那一段日子。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之下先生会进入到监狱呢？
因为我们的户籍都在区公所。
嗯，
因为我们怕地下钱庄找我们，所以当我先生有官司的时候被判刑，那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接到通知书，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先生被通缉了。那当下为了要生活，我们曾经在夜市里晚上做生意的时候半路被警察临检，然后才知道他是通缉犯啊，当下他就被带走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想到说，本来是夜市收摊了，我们要回家，结果是我一个人回到家，所以那个心境是很难过的。然后我就跟我的女儿讲说，爸爸被抓了，那接下来就我们两个母女要开始要坚强的过日子。
在这个先生被抓进监狱的这一段期间，你是怎么样子走过来的呢？
当下真的是很渺茫，不晓得下一步路该怎么走。我整天就是泪洗面，我也吃不下饭，我也睡不着觉，每天就是很沉沦的在过日子。那时候失去了经济支柱，当你三个月没有付房租的时候呢，房东就要把你赶走。那确实我那时候我患了很严重的忧郁症，我不晓得我下一步该怎么走， 我们下一餐在哪里都不知道，只有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 打开圣经，我就开始读圣经，那每一句话圣经上帝告诉我真的是很扎心，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来救我，唯有你才能够来拯救我，因为我知道当人的尽头的时候是神的起头，当我向神哭求救我的时候，我想神一定会回应我。以前我也曾祷告向神哭求，可是神都没有回应，那是因为我想心里是妄求，我求神说如何的照顾我们的家庭，如何让我们事业有成，虽然是很私心，可是神都没有回应。可是当我面临到文先生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真的是再一度的向神呼求呐喊，我说真的我已经到了谷底，谷底了，我不晓得我怎么走下去，我就呼喊神你要救我。后来神真的有回应我，他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神，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我相信神的话语，因为我知道以前我上教会我只是一个平信徒，但是我常常有听牧师讲，他说外面的飞鸟不种也不收，神还会养活小鸟，何况我们是人，我们是神的宝贝儿女，我向神哭求，神他回应我，他说你不要躲在家里，你要开始走入人群。神告诉我说这是我给你的试炼，你要真正的悔改啊。所以我就开始重新的回到教会，那时候我先生不在，我主日都在，我不止主日在教会里，我甚至于周间也在教会忙的教会的事务，然后礼拜天我甚至于因为我时间很多，我甚至于上两堂，因为我住平林嘛，所以我就在平林的教会主日，那时候平林教会主日是8点钟，所以当主日结束之后呢，我又到平林的母会新店教会9点半开始上第二堂，那我礼拜天都在教会，甚至于我也参加了教会的诗班圣歌队，所以我在我现在不在的当中我有短暂的平安，但是神告诉我说你要走入人群，你要去服务人群，服务社会。我心里想说好，我答应神，因为这是神给我的回应，我就要去做到。所以我那时候在平林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是平林茶叶博物馆，那我也在那里当志工，那平林卫生所我也在那边当志工，平林国中我也在那边当志工，虽然当志工是没有工价，可是你的邻里是非常喜乐的，我想这也是上帝要我去做的开始的第一步。那当你有这样子的心去面对群众，服务了群众的时候，那个善的循环就会降临在你的身上。
很高兴我们听到玉山他说他回到人群，其实就心情上而言是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循环开始了。可是很多人其实遇到了生命的挫折，他其实是倒地不起，会自我同情。那可是你刚刚也说，就是你在那个当下你很清楚知道是上帝给你的试炼，是他在管教你。 可是他因为什么事情而管教你呢？你在那个当下，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过去有什么老我是需要被神更新的？然后你打开你的自己，让上帝来更新你。
首先我知道我是个罪人，因为我离开了上帝，离开了教会的家，然后我又跟着我的先生把自己原有的敬畏神反而远离了，去拜那些偶像。然后因着我的先生在事业上为了要功成名就或怎么样，也忽略了在家庭上的和谐。然后虽然刚开始是对孩子是很有爱，他需要什么我们都给予，但是到后来我们周间见着，所以没办法给孩子有这样子的一个
物质环境，
对，所以我觉得很亏欠。
嗯，
然后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所以我觉得我是个罪人。当下我用我的泪水来向神忏悔，我愿意接受神给我的熬炼。
我们先休息一下。
习惯一成不变，不安却是日日加添，祷告中我才发现你一直在我的心
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来宾是梁玉山姐妹，她刚刚跟我们分享她在信仰的路途上，其实中间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他也觉得中间做了许多事情，他虽然可能以世人的眼光他是有尽力的，但是当中也有很多得罪上帝的部分。当他人生走到绝路的时候，他其实回到上帝的面前，他接受上帝的管教，用泪水来承受这一切。然而上帝是怎么样子回应他，上帝又怎么样子在他的家庭中行出神迹奇事，我们今天就来听梁玉山姐妹她的分享哦。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后来你说你的先生入狱之后，你有继续在跟他通信吗？
有。
通信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在外面维持着家庭的一个算是单亲妈妈一样这样子，那你刚刚有说信仰在支撑着你，那你是怎样为狱中的先生来祷告的？
我向神祷告，我希望我先生在监狱里面能够重新的找回自己，然后也希望神能够进入他的心，然后在监狱里面也能够安心的服刑，希望他能够早日的出监。这是我一开始我的想法。可是呢，我跟我先生在书信玩访的当中，我觉得我先生反而比较平静，反而他担心的是我，我跟我女儿在外面在生活上是很苦的，所以他反而是替我担心。那事实上也是的确是如此，因为当先生不在的时候，我们家庭的经济支柱顿时失去了，所以所有的一切经济的来源都是要靠着我，所以那时候我也很惶恐。可是我那时候年纪也大了，要去找工作确实也是很难，等于是二度就业。我曾经投递了很多的履历，可是都石沉大海。但是我相信神呢，让我重新有新的一个盼望，所以我就不畏艰难，我就信靠神的带领。然后那时候我的孩子在念国中，虽然他没有什么压力，可是我觉得他还是闷闷不乐，我感觉得出来。但是我还是为了我们的家庭在打拼。那有一次我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让我找到工作，因为那时候我年纪五十几岁了，真的找工作是非常的困难。可是当我静下心来的时候呢，不晓得怎么样，我就开始在网络上找工作，然后突然跳出一个页面，它是一个行政院人事局他要找的一个临时工，然后我就一页一页的找。我觉得真的是感谢神哦，他有垂听我的祷告，让我找到一个很理想的工作，是在一个新北市的深坑区公所。这是一个职员，他在请育婴假当中需要找一个临时的一个职务代理人。我就二话不说，我就开始投递履历。虽然我投递的履历上百封，甚至于我们的濒临的邮局啊都认识我，因为我每次投递大量的求职信的时候，那位柜台人员看到我说哦，你又来了，今天要寄几封啊，我一次都是大量，都是寄十封二十封，可是都没有下文。那再一次的我还是不气馁，我就上网找到这个算是一个公家机构的一个单位，我刚刚讲他是一个职员请育婴假，那我真的什么都不会，可是我都不晓得怎么样，我好像有一个安定的心，神说你去吧，那我就去笔试然后考试面试，真的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每一个关卡
都是神在后面帮助我。那当我顺利的考到这份工作，那这份工作呢其实也是一个神迹啊。我在我的生命见证里头，我都讲说这是一个耶和华以勒。我们都知道耶和华以勒就是上帝的预备，好像冥冥中上帝早就预备这份工作在等待我，所以我就是这样子的靠近这个工作的职权。可是呢真的是很神奇哦，这个职员呢他请育婴假的时候呢，他认为说他可能半年后他就要回到职场，可是没想到他又再度的怀孕。所以当科长告诉我说，玉山你要好好的做，可能短时间这位职员他没有办法回来，你要继续的做下去。我说好，所以我就这样子一年一签，到第二年再签，甚至于第三年，因为职员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可以请假请久一点，也可以看他的需要，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我就这样一年一签，到第三年再签的时候，我先生他已经从监狱回来，我还在公所服务，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上帝的奇妙，他应允了我的祷告，让我能够得到这份工作。因为我现在在监狱里头，我女儿她要读书，她要住校，然后我一个人在打拼，我们三个人住不同的地方，所以我真的是感谢上帝让我能够安顿我的家庭。因为我先生在监狱里头他也是需要费用，我每个月寄给他2000-3000不等，我女儿住校也是要费用，所以真的是上帝耶和华以勒，他聆听我的祷告，他给我，他安慰我，让我有这份职业工作，可以撑起这个破碎的家庭。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在上一段节目玉山有提到说，他的先生其实在他工作的期间其实就有出狱了哈。那先生出狱以后，他有符合你对上帝的祷告，他有改变吗？
有，他改变很多，他变得很谦卑，然后也很顺服，所以我觉得上帝好像有聆听我的祷告，改变了我先生原来的个性。
他本来是怎么样子，然后现在又变成怎么样子呢？
哦，他以前哦自以为是啊，什么事情都认为说都要依附着他，那现在 反而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强势，应该说神进到他的内心，他觉得他反而更谦卑更柔和，然后在监狱里面他也读了好三百个章节的经文哦，
嗯，
我觉得他都把它融入在他的血液里，从他的生活习惯，哦，从他的言行举止，我就知道说他好像脱胎换骨，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一样，我就觉得真的是感谢神，改造了他。
嗯，那作为家庭的成员哦，你现在跟着先生一起开始展开音乐的事工，你在开始做的时候，你会担心有经济的压力吗？你曾经是一个单独撑起一个家的那个人，那但是你们现在又要可能放掉稳定的工作机会，然后你要去开始一个未知的旅程，这个决定虽然是服侍神哦，但你会不会有怀疑呢？
一开始呢是有，因为我们过着很不确定性，但是我先生他觉得说他是被神拯救的，他要把他的余生都要来献给神，服侍神。那时候我还在工作，我还在公所服务，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的薪水要养活一家子哦，是勉强，真的很勉强。但是呢，他说他要去传福音，我也不能拒绝他。我想说，本来他的想法是说，他去工作一段时间，把家里安顿好，他自己一个人去。那我也不以为意。可是后来真的是神的带领，因为我们上教会，他也跟着我到教会做主日，我反而觉得他的心比我更虔诚哦，真的是应验了上帝圣经的话语哦，灾后的必要在前哦，他凡事都是很主动，然后读经啊祷告啊，真的灵命成长，让我自己我也吓一跳。那后来他想说，因为他本身就是音乐人嘛，他想组一个乐团去传福音。那我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跟着一起去啊？我觉得这样子神应该更喜悦吧。然后他说一开始是可以尝试看看，可是我又担心说这样子我要放下一切跟着他，我就觉得我信心不够。我常常被他取笑，我说你是女彼得啊，为什么都不相信神呢？后来我就慢慢的我也豁然，我说好，我们就来走这个信心恩典之路。然后开始筹措这个乐团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教会一开始都有敬拜赞美，然后我有服侍，我是带敬拜赞美的同工，然后他看到我们在教会里头敬拜啊，很喜乐啊，他说他也想参与。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想说那我们三个人刚好可以组一个乐团，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说很好啊，然后我们就固定每周主日啊，我们三个人就开始我女儿我先生弹琴那我就主领。我觉得这样子下来几个月下来之后呢，我觉得真的是很喜乐。然后教会看到我们这样子的服侍呢那个画面啊，真的是给人家感觉就是好的无比啊，全家一起来敬拜神。然后就这样子一路一路就开始练歌。当然我们没有想到说怎么样的去传福音，可是当神带领着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完全的相信，我们就是用信心的摆上，直到现在回过头去想，真的是感谢神，真的是一个恩典之路。 说给别人听，真的没有人要相信。那时候我还在工作上班哦，因为那个职员啊，他要带孩子嘛，他就一直请假，所以我就跟主管讲说我要辞职了。你知道一个公家机构单位啊，真的是不容易，就好像一个铁饭碗一样。可是呢，我也不晓得，我就跟着先生孩子说啊，那我们开始来组敬拜团，我们来服侍神。所以我就跟我先生商量，我说我是不是把工作辞掉，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子的服侍。他说很好啊，可是外人来讲，他说啊，你们真的是傻子，怎么好好的工作把它辞掉呢？然后甚至于有的教会的姐妹啊，甚至于就不苟同我们的想法，说你们好手好脚都不去工作，然后传什么福音呢？你们要先顾好自己啊，你才能够顾别人啊。可是我觉得上帝给我们的回应不是这样，我觉得或许这是神拣选我们，要从我们这种破碎的家庭，然后要去做见证，用我们的音乐，用我们的歌声来抚平那些曾经跟我们一样迷失过迷失的人群，他们没有办法得到这样子这种有这种信仰，有这种盼望。所以我们毅然决然的走我们的上帝呼召我们的路，所以我们就开始练习，开始组这个乐团。当然我们在教会偶尔也会被打压，但是我们没有惧怕，因为我相信神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就一直走，一直往前走。但是我相信当我们去服侍他的时候，我相信神也不会让我们有所落空，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他是蛮有恩典的神。所以这一路走来真的是感谢神光照了我们全家，让我们能够走这样的一个信心的道路。
感谢神哦，今天听到了梁玉山姐妹，她分享了她是如何从一个从小是基督徒，但是半路离开了信仰，最终她又与神同行，现在凭着信心服侍她的生活。我也祝福玉山姐妹，她跟她的家人在用音乐，在用上帝赐下的恩赐来服侍神，服侍人，可以一切都满有上帝的恩典。谢谢他今天愿意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玉山姐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梁玉山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我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欢迎您可以加入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您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里，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 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真。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